亲爱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堂的时间，能够再一次来探讨关于异端与极端这样的题目。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这个极端的教派呢，是 Boston 土产的。所以我们曾经介绍一个Christian Science 啊，基督教科学会，那是在 Boston 起家的，这是另外一个从 Boston 开始的，但是发展的历史短得多，但是对于学生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一方面会提到他们这个一些特别的地方，那么可能如果你有孩子读大学或者将来要读大学的话呢，这一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一个团体是专门针对学生做的，到今天为止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我们今天叫做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International 叫国际基督教会，最早是叫做 Boston 基督教会，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BCC， 那么后来才改名，因为它慢慢发展到世界各地了，所以叫做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但是最初从 Boston 起家的。而且 Boston 从哪里开始的呢？就从隔壁 town Lexington 开始的，所以他的不能说他现在的总部在 Lexington， 但是他的发源地是 Lexington， Lexington Church of Christ， 但他后来不叫 Lexington Church of Christ， 他叫做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那么这一个组织是这样的哈，待会我会提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组织，但是教义上倒并不一定是叫做异端啊，当然有些人用这个异端极端用的比较含混一点的话，有些人称它为异端。那么基本上它的发展是这样的，它主要的一个负责人叫做 Kip McKin，Kip McKin，Kip McKin 呢，70年代的时候他是在 Gainesville Florida 的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Florida 那边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在 Gainesville 有一个很大的美国人教会叫做 Crossroad Church of Christ， 所以这个 Church of Christ 这个名字哈，有时候造成很多的混淆，因为基督教会这个 Church of Christ 很多的哈，所以你不要看到所有 Church of Christ 都以为是同一个。譬如说在中国最大的教派，中国在就说这个50年代以前，中国最大的教派其实是基督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因为当然在中国那个时候有浸信会、宣道会，有梅姨美会，梅姨美会今天叫做寻道会或卫理公会等等，那也有一些原来属于宣教士建立的教会，还有一些独立的教会，像王明道的这种教会。那么因此在1927年前后呢，中国开始有一个叫做本土化运动，就希望说我们变成独立教会，不属于西方差会。那么他原来属于浸信会的，原来属于长老会，有些说我不要属于美国长老会了，那我要属于什么？因此这一些通通连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名词，叫做中华基督教会，那英文就叫做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 那是在中国第一大的教派，比长老会、浸信会什么会都大，因为它本来是你可以说收集散兵游勇的各个教会结合在一起，这它也叫基督教会。那后来这些教会有些到了香港，所以香港有很多基督教会，什么什么基督教，什么什么基督教会，都是叫 Church of Christ， 可是跟这个不一定有关系的。那在美国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叫 Church of Christ， 很多个历史上的，但是没有错，今天我介绍的这个它原来起家是来自于他们叫做传统的基督教会。所以这个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最早最早的时候是 Florida Gainesville，佛罗里达大学旁边的一个 Crossroad Church of Christ 开始的。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因为教会很大，有好几千个人，所以其中有一个牧师专门做学生工作，就专门做 University of Florida。 那个人叫做 Chuck Lucas。 那 Chuck Lucas 呢，他发展了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比较强调待会会提到的门徒带领的方法的 Discipleship。 那当然门徒带领一对一的这种带领方式不是 Lucas 发明的，是很多团体都用过。那最有名的在美国的是导航会 Navigator， Navigator 一向是一对一的。 那么它是用 Navigator 这种导航会的这种一对一的布道方法，用在教会的环境中，然后开始带领一些学生。那么 Chuck Lucas 带的门徒之一就是 McKean， 所以他 McKean 是被 Lucas 带领信主，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他毕业以后，这个 Kip McKean 呢就开始加入了这个 Crossroads Church of Christ 的一些侍奉，然后他后来在别的 Church of Christ 侍奉，最后他去了 Illinois， 他是在 Illinois 州有一个 Church of Christ 在那边侍奉的时候，但他去 Illinois 州的时候，他的母会是在 Houston 的一个 Church of Christ，派他去那边可以说职堂或做学生工作的，是他母会是在那里。那那个时候他用这种方式就是一对一的，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们的特殊的方法了，引起争议的一些问题了，包括强调绝对顺服，在当时他们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论。最后1977年他被 Houston Church of Christ fire 撤职，他就离开了 Illinois， 然后到了隔了一两年1979年来到 Lexington， 拿到 Lexington 的时候，他是加入了 Lexington Church of Christ， 然后我现在没有查出来是他当时来的时候用什么身份啊。总而言之，他来的时候是在 Lexington Church of Christ， 后来他把它改名叫做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那还是用他那种方式来做学生工作。那因此你要说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的开始的时候年代是什么，你看一般的资料的说法都是1979年，其实1979就是 McKean 到 Lexington， 就是说开始这个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的侍奉，用1979年作为这个 group 的一个开始的时代。那如果这样算的话，到现在就差不多25、26年的时间，所以时间不是很长。那么当他开始用这样的所谓一对一的门徒造就方法以后，那么我说过了，他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那么尤其 BU Boston University， BU 跟 MIT 是他两个重点，尤其 BU。 那当然几年以后到现在为止， BU 是 ban 这个 group， 所以 BU 学校里面是公布的，他是不准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的人进入 campus， OK， 不准进入 campus， 他是被指明的，至少不准他们在他校园活动的哈。所以他们在 BU 跟 MIT 还有其他一些附近的大学都做得很，可以说做得很 aggressive， 非常积极的。那1979年那一年，他就带了103个人受洗。然后你看哈，从1979年开始，他每一年，第一年1979 103人，1980年200个人受洗，1981年256个，再来368、457、679、735、947、1424、1621。你把它累计加起来会加多少人？到他1980年代的中期，他一年受洗1621个人的时候，哇，这个是几何级数的哈，很厉害的。所以因此他这个爆炸性的成长呢，就引起一方面很多人来学习说，哇，他怎么可以长那么快哈，所以很多人要效法学习他们的这种方法，但是也同时开始批评了。所以80年代的初期 BU 就已经禁止 Boston Church of Christ 在 BU 校园里面的活动，可是你不进校园他还是可以接触学生嘛，或者学生把他带到教会来你管不着嘛，啊，这等等。那么所以80年代开始呢，他们就开始受到注意，有些人来学习，但也造成一些纠纷。82年开始，我说他们79年开始，三年之后，因为他的成长在这边成长很快以外，他们觉得这样的方法应该可以在别的地方开始进行，他们就在世界各大都市啊，尤其首都开始就成立了，他叫做 Pillar Church， Pillar 就是那个柱石啊，其实就是首都教会一样啊。当然在美国他不止一个 Pillar 教会，是他在 Chicago 成立了，那后来在 San Francisco LA 他都有Church of Christ 他们的这个教会，那么在美国之外第一个成立的就是伦敦教会，那当然现在在开罗在菲律宾马尼拉香港都有，所以呢他们在各大都市都成立了所谓 Pillar Church， 而且成长很快。那后来也在这个80年代初期，忘记哪一年了，他改名字就变成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好，那么 1992年，也就是他们成立的，不过才13年左右吧，13年左右，他们已经有103间教会，号称有5万人聚会。1998年号称有33万人，他们非常快，但待会我会提到的，有的时候这个数字本身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后来最近这个教会引起很大的纷争，其中一个是数字的问题，他们非常迷信这个数字，甚至有的时候伪造数据。大陆来了你就知道，好像放卫星一样，他们叫做放卫星，就是无中生有的 create 很多很多数字，让你觉得哇好大这样哈。这个是他们内部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最大的争论，待会会提到他们的特殊的运作方法，就是他们比较专断独裁的这种作风，领导作风是最大的争议的一点。那么我是上网去查了很多资料以后，就发现就最近是让这个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正在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是让大概从2002年2003年这段时间当中就已经风波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事实上我不能说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已经瓦解，不能说它瓦解，它仍然存在而且非常 active， 但是它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很单纯的单一的在 Kip McKean 的领导之下了。事实上2002年 Kip McKean 就被迫辞职了，被迫辞职之后到了2004年他又东山再起，他被迫辞职就完全离开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2004年左右他又到 Oregon 又成立了 Oregon 的那边 Portland 的 Church of Christ， 又重新开始一个 Church of Christ， 然后他又要回到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做 leader。 那原来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一批人呢拒绝接受他等等，所以他们自称在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里面现在目前分成三派。第一批的完全离开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第一批的。第二批的人呢叫改革派的，改革派就是说还叫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但是拒绝 Kip McKean 的领导，拒绝用他的方法。第三派的就是以 Kip McKean 他个人为主，或者说还是维持他的作风，照原来的方式，等一下我会提到他们的特殊运作方法来运作的。那这一派里面有些人拥护 Kip McKean， 有些人不接受 Kip McKean， 所以那一派又分成两小部分。总而言之现在有点四分五裂哈。那你还会看到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这个名字，他们用的这个方法仍然在很多的校园当中仍然在进行，这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换句话说，假如你将来有孩子进入学校里面的话呢，你要心里有点预备，你要对你的孩子提醒，可能有一些你也不知道，哦，他们是基督徒，很热心的基督徒，可是有一些可能是跟这个 group 有关的类似这种方法。那整个的导火线呢，其实是在2002年 Kip McKean 已经被迫辞职，他们内部已经有一些问题了。那2003年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影响，那我在 internet 上看到的，我其实 internet 上看到实际上是从香港基督教会看到的。那香港有一个这个属于这个基督教会这一派里面的人，他们有好几个聚会点，人数大概在3000到5000之间在香港。那么导火线是2002年2月的时候，我说过的，他们在美国之外的第一个 Pillar Church 柱石教会，这是伦敦教会，伦敦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我不知道算是主任牧师或者其中一个传道，反正里面的一个是专职的传道人，叫做 Henry Critic， 他发了一通 email， 然后他基本上是一种自我批判、自我检讨，就是说我们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Christ， 我们现在的这些作风是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我们自称是全世界唯一纯正的教会，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啊，等等等等的，他那篇文章长达39页，是巨细无遗的一个很深入的一个自我反省。所以他也并不是说他在骂这个 Kip McKean， 他并不是，他说我们，你查他自己是传道人嘛，啊，他说我们十多年来我们这样做，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想想，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吗？我们真的说我们认为我们是完全到圣经的做法是怎样怎样？那篇文章呢，就产生一个像炸弹式的影响。 所以香港的基督教会就是因此分裂，因此分裂。那其实做分裂其实是先有一个反省了以后，以至于香港的基督教会还有我所知道海外的很多基督教会都产生一个影响，就是很多传道人都被迫要写一封信，就是承认怎么样啊，道歉啦、啊、或者是觉得要反省啦、啊、然后就开会友大会啊等等等等。因为 Henry Clay 他的信里面是讲得很深刻，因为他自己是如果1982年很伦敦教会成立的话，他在这个教会大概有十年左右，十年多，他又是在最高领导阶层的，所以信徒看不见他也看见了、啊、所以他的反省，那加上我相信他可能圣经的根基信仰根基也是很够深，所以他可以从那个反省来看、啊、他所提到的，其他列出十大问题，十个大问题，那我这边只是列了一些了哈、啊、譬如说他提到说教会的这个腐化结构，他意思是说这种集权式的上对下的，因为待会我会提到他们的那种组织结构是这样，他们很强调门徒训练门徒带领，所以他认为每个信徒你要有师父，你对师父是绝对无条件的顺服，他说即便你的师父不像基督徒你还是得顺服，就这样子的啊，所以他一个一个一环扣一环，说每个人都要有你的师父，每一个人都要有你的徒弟，就你信了主你就要领个徒弟来啊，所以他不管是传福音也好什么，就你要带一个徒弟，那你的你有徒弟，可是你也要有师父，可是这个所有的师父呢就好像这个一串的样子哈，串到最高最上面那个叫 Kim McKin 啊，懂吗？这 Kim McKin 是主任牧师的话呢，他是最高的，然后他下面几个牧师那些人对他来讲要对徒弟对师父一样的无条件顺服，然后这每个牧师的下面又有一堆人要对着他无条件顺服，就一直下去的，所以那个结构啊，权力结构是非常厉害的。那 Henry Clay 他就批判这个，他是说这个会造成很多腐败嘛，就说你甚至要求人是当你的就国内说法叫上级领导嘛，如果不叫师父的话，你明明知道上级领导不合乎圣经不像基督徒，你说还得顺服，他说这个东西你就留下一个这个无底洞，就说他要你做任何事情你说不合乎圣经的你说也得顺服，那就变成把人的权柄绝对化了嘛。啊，所以是 Henry 的批判其实很对嘛，但当到那时候为止已经出现很多这一类的一些因为这种绝对的这种领导产生了很多腐败的问题。那一个他也提到说对数字，他说我们每次都要报告，那所以好像这个好像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一样都要报告业绩，你今年带多少人信主啊，拉多少头羊啊，如果说猎头族的话你攒了多少人头报功吧，啊，感谢主我今年攒了十个，然后你看十五个，哎好，然后你要保险公司常搞这个嘛，什么钻石的钻石级的销售员，黄金级的银级的，他说我们在迷恋数字，然后呢然后哇我带多少人信主，然后就邀功，然后我怎么带的，你几乎可以不择手段的带啊，他说这难道就是带门徒吗啊，所以他很多这种批判啊，这迷信数字，那甚至不惜假造数字，对不对？你要造数字的话，那我说我带多少人带，你怎么个带的，真的有带这么多人吗啊，等等。所以他说这个数字的迷恋，他说简直是有点荒唐啊。另外他有提到强迫性的奉献，因为待会我也会提到他们特别的教义里面就会强调有一点点因行为称义的，那因为师父对门徒呢有绝对的生杀大权，譬如说如果我是师父他是我的徒弟，他在说他最近要交女朋友，我就告诉他了哈，你交什么女朋友先让我通过许可，我说那个人不爱主就完了，懂吧？然后你什么时候结婚太早了，在两年以后再结婚，我有决定权的，所以你什么时候结婚，你交什么男朋友女朋友，你该不该嫁人都师父决定的。然后奉献，他就说你应该爱主，好，收支表都要拿出来的哈，然后花那么多钱吃饭干什么，奉献，就一句奉献你就奉献了，所以他几乎有点强迫性的奉献，就等于说你如果不奉献你就可能就不爱主啊。所以他们曾经我看到一个 internet 上面很多资料里面，其中有一个提到说大概在某一个城里面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教会的， 他们的成员大概有2000多人，其中三分之二是学生，他们一个月还是应该是有可能一个月吧，不可能是一个礼拜的奉献，45万美金。他说2000多人教会，如果大家都上班做事，40万美金嘛，一个月不少，但是也说不定有可能。可是三分之二是学生，这45万怎么奉献的？那几乎就是呵呵榨干了，怎么去挣个45万呢？所以他是说，你知道这种东西会到一个什么地步？然后强迫性的奉献，那当然奉献是一件事情，怎么花钱是另外一件事了啊。那我看到 Internet 里面的消息当中，其中有一个就是香港基督教会闹成的纠纷，那其中相关的一件事情是提到西雅图的基督教会，但是显然他讲的那一个相关的人是一个中国人，正在西雅图的基督教会，那那个中国人又 somehow 是去大陆发展他们的事工的，那么为了他也在香港教会引起了一些纠纷，那因此他的 Internet 上我的东西，然后有一个可以接的另外一个网站嘛，哈，不一接过去又有一篇文章讲到西雅图那个人怎么样。那其实那个人就是因为他在中国大陆做一些事工，然后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调回美国来了等等，然后就有一些我们通常称它为英文叫做 integrity 的问题，就是不一定犯法，但是可能会让别人觉得这样做是不是完全清白的，或者是对的啊？譬如说了哈，那个传道人就是，总而言之，他回来的时候有一个纠纷，就是教会买了一栋房，带几十万美金的一栋房子，买当成牧师馆给他住，这种之类的。然后这个当中到底是不是图利私人啊？等等，这是一个纠纷，然后在。有人在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他的答复啊等等，那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他是做中国事工，但是他似乎他可能有的时候住中国，可是有来回，所以他不是像一般宣教士就一直住在中国，所以他是在一年当中，他从中国到美国一年要来回七八次十来次，所以他累积了很多你知道航空公司的里数，那他有的时候他累积了20万-30万的那个 mileage， 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去中国出差的时候，他 mileage 累积太多了嘛，都用不完，所以他也用 mileage 换免费机票去中国，可是换成机票去中国的时候就不是说反正我有 mileage 我就，而且是因为我做事工挣来的嘛，所以我就是去中国这个免费飞机票，所以我就不要报账了，不是，他是拿 mileage 换钱，就等于说我去中国一趟1500美金的飞机票，现在我用我的 free mileage， 所以教会给我1500，诸如此类，所以他一年可以用免费飞机票的方式换取到8000块美金，他已经连续领个6年，所以他拿了将近50000块美金用 free mileage 换来的钱。那有些人在 question 说这样做合不合理啊等等啊，然后他有一篇很长的他的解释，那个牧师自己解释说，我觉得这样做对教会也没有亏，反正教会要付钱的嘛啊，对对，当然后来有一些教牧同工，实际上不是信徒在批评，是有教牧同工，因为别的教牧同工可能不坐飞机，没有这个 free mileage， 他是薪水之外加这个，对不对？那总而言之，这个教会里面内部的问题，对这个伦敦教会的牧师来看，他就是说，一方面我要求信徒是哇无私的奉献吧，奉献奉献，我们传道人是在做什么？我们表现的是也是无私的奉献呢，还是我们在滥用这个权柄，然后我们为自己图谋利益呢？啊，因为无私的奉献，那并不是传道人都是无私的，都不拿薪水，拿薪水拿不少钱，所以比如说买房子的事情，然后是免费住啊等等，然后这个东西，那当然我看不见的就是他本来薪水到底是多少，然后等等等等等等，那。总而言之，那个 Henry 这个伦敦教会的牧师，他的自我批判就觉得说，我们做的事情有一点点是一种假冒伪善，而且是两面的，没有 integrity。我一面要求信徒是这样，一般我们自己可能是这样，而且这个当中因为不准问的，不可以 question， 你对于你的领导你不可以问， 你即使有怀疑，他的意思是说传道人对上帝负责，轮不到你，轮不到你说话的。这一下来以后说我们就太容易造成一个腐化，所以他很强烈的这个批判。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教会方面的唯我独尊的，就是说只有我们是真教会，你在别的教会受洗你都进不了天堂。他也觉得说这从哪里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除了我们基督教会的是真教会，别人都不是真教会，在别的教会受洗的他要求重新受洗，这是他们很严格的规定，你在任何教会受洗都不算，你必须在我这里重新洗一次啊，这样子。他对这个也有一些批判。所以他这一封信啊，这个一发表出来以后，因为他是 email 的，所以现在的科技呢也是祝福也是一个咒诅。这个 email 一信一发就不得了了，因为你一发给我，我在 transfer 给我认识的人，这样砰，像个大蛋开花一样，所以全世界的这个 Internet Church of Christ 的信徒啦什么，每个人都看到了，你知道？那很多人可能心里也许有点嘀嘀咕咕的问题，不敢说的。哎呦，伦敦教会的牧师写了一封这种信，而且说了，正好就是他们心里想问的。于是很多教会的传道人为什么不得不出面要去公开说明了，甚至要道歉呢？就是因为这封信这样出来了嘛。然后当然之后我就说后续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已经两年多，快到三年了，两年半以上的时间，对于国际基督教会的影响当然很大。但是一样，最后我也提到说，当我的盼望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呢，所以盼望这个教会。他虽然不是异端团体，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观念跟做法，慢慢能够 balance 平衡一点，那一样可以回到一个正主流的教会，那跟我们弟兄姊妹跟别的教会之间开始有交通。因为不可否认他们的方法当中有一些是比较极端，但有一些是仍然有可取之处啊，只是有一些观念做法是需要有点修正啊。所以我们盼望的不是说让这个整个这个 group 就是瓦解了，我们好高兴啊，其实他们里面是有一些真正是非常虔诚爱主的，可是要小心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去操纵啊，或者去滥用这样的一些他们对主的那种热心啊，然后来为自己图谋私利或者怎么样。那他们最特殊的地方主要引起争议的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他们非常强调权柄顺服，这也是引起最大争议的。那他们的顺服几乎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那这一点是一个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问题的。所以他们门徒对师父一层一层的话，门徒对师父是无条件顺服，那信徒对传道人也是无条件的，不能怀疑，你一怀疑就是怀疑神，你不顺服你的师父就是不顺服神，就画等号的啊。所以这样一下来的话呢，就等于我说，以后我们会谈到天主教嘛，我说天主教教皇就代表上帝了。那至少还有个教皇而已嘛，对，你可还没有说，你要有教皇无误论，但你会有神父无误论吗？天主教还没做到这个地步啊，那他们比那个还厉害，就是说你的师父再怎么错，我说他不像基督徒了，你都还得顺服。那这个权柄的滥用是真的有点非常的过分。那么，因为他们的逻辑观念是认为，所有的这些人都对神负责。所以他如果有错，神会管教，轮不到你说什么的，你也不能批评，你也不能说什么，等等。然后他们称这个叫做theocracy， 这个字叫做神治政体。神治政体是什么呢？旧约当中啊，譬如说像士师记的时代啊，没有王，那没有王呢，神就是王，那士师是代表神。来做一些仲裁的工作，他是像先知的角色，是神的代言人，这叫做神治政体，在旧约中有这种情况。那他们把这种神治政体搬到教会里来了，那就变成说传道人就是神所指定的来管理的，所以呢你听从传道人就跟听从神是一样的，你抗拒传道人就是抗拒神，他把它画等号，然后把它绝对化了。那所以这些所谓的属灵领袖或者你的师父，他们不但在属灵的事情上提供指导啊，提供一些原则，连很多的私生活啦，我刚说的哈，像约会的问题啦，很多学生嘛哈，他说下一期要选什么课要师父同意的， 师傅说不要学他，学他啊，师傅要你做什么你就干啥就对了。有到这种地步，所以他们那尤其在西方国家为什么反弹很大？西方国家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嘛，觉得哇，这怎么所有的事情都他管呢？啊，那么而且不是说一个个人主义的问题，适当就从圣经的观点来看，适当我说过了哈，像譬如说在彼得前书提到做长老的，他也圣经上就教导，就是说你不要辖制你的信徒。相反的也是做榜样，那像这样圣经上有很多这一类的教训嘛，所以这是要有一个平衡是没有错，就是说我们要避免几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教会啦或者基督徒的群体就完全像一个民主社会，民主社会就完全是一人一票，每一票一样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忽略到在教会里面每个人信主的年日有不同，对真理的领悟力了解的深度有不同啊，但是另一面就是被完全绝对化了，那个所有人都只能盲目的听从，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一个平衡就是在于，其实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作为我们一个，我觉得圣经的教导从来不会让你走入一个极端的，他也会教导一方面，但是会给你一个平衡的一个论点，特别是关于这个权柄问题。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他就同时提到这两方面，同时提到这两方面。彼得前书第五章当然是劝勉做长老的，那其实长老的意思在当时的时空环境就几乎是今天的传道人或牧师叫长老，或者你广义的来说所谓教会中的不管什么阶层的所谓的属灵领袖啊。那么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彼得他说，我这个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讲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会注意到，正如我们刚刚说，这个国际教会里面后来产生的弊端之一，一方面是过度就是辖制，你不是干涉他的东西，而且根本就是完全的垄断。那他提到什么呢？是甘心的，不是出于勉强的，不是贪财，是出于乐意的。那我说这个他们伦敦教会的传道人自己的反省里面，他就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在辖制我们这些下面的信徒，而且我们是出于贪财的动机。你看这边所说的就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你的侍奉是甘心乐意的，但不是为了贪财，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的目的。可是一方面说了这个，你注意第五节，然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马上提到顺服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个年幼的你可以指年龄上是年幼的，也可以在属灵上是年幼的。可是他谈到顺服，他马上提到说你们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那彼此是谁跟谁呢？固然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可是年长的你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你要知道他是你的弟兄，他不是你的羊，你没有绝对权柄可以这样约束他的啊，虽然可能他属于叫做属灵上比较年幼的，但是要彼此顺服。所以他谈到顺服，他又谈到一个彼此，你就不会就会偏到一边说上对下有绝对的权柄，下对上只能无条件顺服。圣经上从来没有这种观点的哈。那当然今天我们不谈那个夫妻关系，否则的话你会注意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当他提到这个妻子对丈夫的顺服的时候，其实他的前提就是彼此顺服。因为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先提到说，你们要以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二十二节开始说，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好像顺服主。所以他先说彼此顺服，才说妻子顺服丈夫。那么丈夫对妻子呢，要顺服吗？那段经文好像没有白白的这样说，丈夫对妻子应该顺服， 只说妻子顺服丈夫，可是第一前提是彼此顺服，有个前提在那，他没有让你可以单面的，就是丈夫对妻子就是可以予取予求，圣经上说了来顺服我，我跟你的主一样的好。当然如果你滥用这个权柄，你等着瞧，今天晚上就没晚饭吃了。但也不是为了这个而已，他前面是一个彼此顺服，才提到妻子顺服，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提到丈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马上就接着说什么，所以你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为教会舍己。 那意思很简单，就是丈夫要为妻子，为爱的缘故，你要为老婆舍己。那舍什么己啊？以前的话当然是西方的绅士们过马路，哎呦，地上一滩水，西装一脱，地上一扑，舍己，这样就过去了。以前的西方绅士都是这样子，今天的舍己可不是贴脱个西装过去的，就是争什么争啊，舍己嘛。你要一部红色跑车，老婆要一部黑色的这个 SUV 带孩子，那好了，争来争去那怎么办？一个老公就说顺服啊，你顺服我啊，我是你的主啊，当然是红色跑车。可是如果照舍己的爱，红色跑车就算了，黑色的minivan 也好 SUV 也好，叫舍己嘛。所以圣经从来是这样教的，圣经从来没有一面倒的。所以说夫妻关系是如此，这边也是如此，连幼顺服连长，可他马上就说彼此顺服，免得你去 abuse 这个滥用这个权柄。那前面是提到说做长老的或者做属灵领袖的，你不要瑕疵，你是做榜样。可他讲到这个那个时候，你也别太过分，就变成说哦，那好，你就应该做榜样了。所以那马上就说连幼要顺服连长的。所以你知道他是讲到这个的时候，他马上讲到一个另一面，那另一面又讲到另一面，就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理是平衡的。那所以他这个基督教会里面这个对权柄的认识跟顺服的这个教导呢，是他里面很大的问题。可是我说了，这个基本上不是基要真理，没有，他没有争论过三位一体的问题，没有提到因信得救的问题，这些问题他都没有争论的，他都同意的。所以我们叫做极端。极端的意思是他会把圣经的一些教训拿出来突出来来作为教导，可是忽略到圣经有同时有平衡的另外一个教导呢，你似乎是看都看不见一样，那这会造成极端的。避免极端就是你要有平衡的全面的正确的教导，这才是真正正经的教导。你选择性的只讲了一部分而忽略一部分，就造成一个偏差和极端。那第二个呢，他们对于洗礼还所谓的得救呢，他们也是非常严谨的，有时候是过分的。譬如说他们很强调洗礼，他们认为洗礼是得救的必要条件。那当然你说洗礼是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一般的基督徒一般的教会的说法是不一定受洗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为什么？我们最常用的例子就是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那个强盗来不及受洗就进了天堂啦，耶稣答应的，今晚上你同我在乐园里。对，我们说你看看，所以他就没受洗，那就很多人就很想做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可以不受洗就进天堂，那我为什么不能不受洗就进天堂啦？我常开玩笑说可以，你就跟他挂在十字架上先挂一下，不然你又不在十字架上，你干嘛不下水啊？就他可以不下水，那我也可以不下水。我说他挂了十字架上，那你不挂上去啊？对啊，你是挂上去下不来的，你又没挂上去。但是国际基督教会呢是反过来的，他用的不是那段圣经，他用什么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讲一篇道嘛，讲完以后众人不是觉得很扎心吗？他们就问彼得，那我们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啊？彼得就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啊，等等等等等，然后说，所以你看看他那段话，他们用那段话来说，所以你要做什么？你要照这个声音上的话来做，否则你就不能得救了。所以他是彼得说，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领的圣灵。他说，奉耶稣的名受洗，你才可以罪得赦。当然，你仔细读这句话哈，其实是因为 奉耶稣的名受洗才能罪得赦免吗？其实他前不是先悔改吗？对不对？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其实得赦免罪是因着悔改，未必是因着受洗。但他们的教训说，你不受洗，你罪永远不得悔改。那不得悔改，你怎么得救嘛？所以因此，受洗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他们基本上是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来坚持得救是必要条件。那你说那个强盗呢？他是特例。只要你没有跟他钉在十字架上，你都不算。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问题特别很有趣的是，在很多去很多教会、很多牧者跟我谈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是中国国内来的信徒的特有问题。什么意思？台湾来了，香港来了，东南亚来了，我说中国人了哈，这些人如果不信就不信了，如果信了。很少信了不受洗的，中国国内来的是特别有一批人愿意信也说自己信，就是打死的就不受洗的。当时说的严重，打死的都不受洗的，他会讲道理的。王牧师，得救受洗是必要条件吗？哦，那不是，既然不是，那干嘛受洗嘛？所以我就不受洗，但我得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领圣餐呢？为什么圣餐一定要受过洗才能领圣餐呢？哪个道理啊？圣经什么地方说受洗才能领圣餐的？那很多的牧师都碰到这样的问题。我说，但会问这样问题的，只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所谓信徒才会问的，台湾来的从来不会问，要不然就不信，信了就受洗；香港来了也不问，就信了就受洗，就好像觉得信了而受洗呢，就好像很自然，就好像恋爱最后就结婚了。但有些人就坚持同居不结婚的，一样。那当然我有时候也用这个结婚同居啊来做比方嘛。我说啊，如果你爱一个女孩子，你很爱她，你真的说你很爱她，而且你一生都不会放弃她，可是你也跟她说，我告诉你我很爱你，我绝对不会离弃你的，但我绝对不要跟你结婚，你会吗？有些人说说不定啊，我真的会这样讲，结婚多麻烦，又花钱，然后呢以后如果要怎么样还多麻烦。我说你就露马脚了，以后还有以后吗？你不是说终身不遗弃他吗？你还考虑什么下台阶了啊？以后要分财产啊，多麻烦了。哎，我就说嘛，可见你就不是真心爱嘛。所以你不结婚不是讨厌仪式，你是生怕以后分手的时候惹出一堆麻烦，所以你今天连门儿都不想进。你别告诉我你是真心爱他，终身不会改变对他的爱，但是呢你就觉得这种形式上的婚礼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我这是冠冕堂皇的话，你心里真正想的就是将来如果分手的话呢，可以省掉被他瓜分一半的财产，这可能是你不结婚的真正的动机。那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不结婚？那一样受洗嘛。你是怎么了？我说那个强盗真的是挂在十字架上，他不能说、哎、请你让我先下来，我受个洗再给我挂回去。他挂在那儿他是下不来的，你没挂在那儿，你没什么碍着你的事，那你凭什么不受洗呢？打死的不受洗，我都说起来没什么道理。但是我仍然认为受洗那个仪式不一定是必要条件，但我可以称它为数学上叫做充分条件，就说印证你里面真正愿意吗？我真的信了主，第一个受洗是让大家都知道我受洗，公开的宣告。那你不愿意，你是怕什么？你怕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否则充分条件就是说我是真的信，我觉得是很好的事吗？跟婚礼一样啊，让所有的好朋友来说，哎，我结婚了，耶！还是你要偷偷摸摸的？啊，有个老婆像没老婆一样的，然后呢再去勾两个女朋友来吗？你到底想干什么？就你为什么不公开嘛？大家都高高兴兴的知道你有女朋友了，结婚了，然后孩子有个名分，这有什么不对？是形式，是形式，形式有个很好的内涵的话，这是很好的形式。没形式也是一种形式，那叫做没形式的形式。有人是反形式主义，我说那是另外一种的形式嘛。对，就跟同居一样，同居它不是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形式。洗礼也是一样，但是国际基督教会呢，它是把这个 洗礼呢是强调的很厉害、啊、单单讲洗礼也就罢了，他又再加上这个洗礼还要看谁给你洗的，在哪儿洗的，不在我教会洗的都不算，哇，这下子更麻烦了。所以只有在他们教会洗礼的，所以很多的年轻孩子在读大学之前跟他自己的学校中学的时候可能都受洗了，一加入这个通通再洗一次，也过去都不算啊。所以有些他们要求重新受洗，这个引起很多的一些 争论。那当然这个背后最主要就是他们那种教会观，就只有他们自己。当然我们到现在已经讲了好几个所谓的异端团体，包括极端团体，其实你都会注意到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所谓的异端跟极端团体基本上都有这种孤芳自赏啊、唯我独尊的这种心态，就是我教的这样啊。当然了，这个话说的口气有点不一样，有的人是觉得说除非你在我这儿否则你都不得救，软一点的口法就是说啊，当然他们也可能有也有一些基督徒了，也有少数人，很少数的，少数那个地位就几乎没有了，他们有很少数人会得救的，不像我们，我们这儿都得救了，他们那个就一点点会得救了。所以你看当然要到我这儿了就得救机会大了，你到那儿的话呢，有的口气是这样，那有的讲得很绝对的啊。那像这些是异端以及极端团体常常有的，不约而同的。所以当我们是大概下礼拜哈，下礼拜用录影带，我会介绍中国最大的一个极端的一个团体，我称它为极端团体，但我不认为它是异端，聚会所。我觉得这个国际基督教会做法上固然有不同，有一些教会观念呢、还蛮像中国式的聚会所。它是美国式的，美国自己发展的一种另一种形态的聚会所的那种调调。那你知道，如果也下礼拜我会提到聚会所，聚会所弟兄姊妹也是很热心哦，绝对摆上哦。那他们这种国际基督教会的学生，那真的是单纯全部摆上，真的是破家一样的，哇，就会摆上去。当然很多父母就受不了了，哎，我和孩子去读了哈佛，怎么哈佛？这个佛没得到，然后想成佛了，这样子，这话什么都不要了，你知道？哇，书也不练了。但是我还读了一篇 internet 上的一篇报道，他说所有参加国际基督教会的学生成绩都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他们非常 demanding， 就是说他们每个礼拜的聚会多到你简直无法想象的。那我看到另外一篇 email 是香港基督教会的，然后他里面提到这个东西，其中有一条是说，这教会没有这样明白规定，不过很多师父会要求他的门徒啊，譬如说他正在谈恋爱，我说他管私生活的嘛，哎，不天天见面，一个月只能见一次，一小时啊，所以他们男女朋友交朋友一个月只能见面一小时，为主摆上，然后就开始引用路加福音14章，所以知道吗，爱主要胜过父母妻子儿女，你当然没有妻子了，就是爱你爱主胜过爱女朋友，所以你要跟主天天约会读经祷告嘛。女朋友呢少一点，你不要爱女朋友胜过爱主，你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耶稣说的。所以呢女朋友就要舍下来了。那学业呢，不要爱世界， A 有什么用，那是世界的哦，所以他们这个，但是你要知道，你看到这些基督徒的时候，你有时候会为他，为某些地方很佩服，就是说他那种献身，那种摆上赴汤蹈火，哇！你在一般的教会，基督徒真的看不见的。聚会所也会有这种，这些叫做优点的话，但是我说要平衡，就在于说，有时候因为自己的摆上，会不会变成一种孤芳自赏，或是甚至有时候近乎于因行为称义哈？所以他们这个师父对徒弟的时候，就会为什么有金钱奉献嘛？他就觉得说，你金钱奉献的摆上啊，为教会传福音也好，做什么那个时间，都是表示出你是不是真的爱主的，真正的门徒是怎么样子？那师父会定出一些东西来的嘛？所以他们聚会很多，就是他们通常要被门徒。找师父啊约谈他嘛，所以跟师父在一块儿是一个礼拜考几个小时，他自己还带门徒啊， 那所以他带门徒，那师父带他的聚会，那还有大大小小聚会啊，然后还要做各式各样的教会指定的各种传福音工作、慈善工作什么，所以每天非常忙的。所以他在说什么一个月只能跟女朋友见面一小时的时候，他说也实在是连那个一小时都好难哦，都没时间呢。然后在一起的时候，师父还会教导说，在一起别天天就这么一小时在一起啊，天天谈情说爱，偷偷多说一点爱主的事。所以男女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大概说，怎么样，最近爱不爱主啊？告诉我，你不爱主我也不爱你了。哦，赶快多爱主啊。我们这边讲哦，是吧？哦，他们真的是有点那个，所以他们就知道有时候那种心灵上的那种控制是非常厉害的，但其实就是因行为称义。你时间摆多少，你钱摆多少，你带几个人信主，这都证明你是不是真爱主。你真爱主的，你应该啊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带领多少人信主，这样，那我就拼命要去得到那些外面的东西嘛。所以似乎有的那个，我才能确信我是得救，这我们叫做因行为称义了。啊，这个是当他们过分强调的那些东西以后的一个缺点。当然我说过的，还是要平衡的。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也别只是挂着嘴巴的信，就我信啊，我信啊。那行为上一塌糊涂的时候，没关系，反正我信，因着信称义的。行为神也不看，我也不看，所以我虽然做事情很 sloppy， 没关系，我因信得救。外面乱交女朋友，没关系，神都不计较。谁说的？所以雅各书就说，你只有口头的信心，却没有行为的话呢，你的信心是虚浮的，对吧？啊，所以这个也要平衡。可是我就说，这个平衡点就在于，我是因信称义，行为是我信心内在信心的印证。但是我也别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变成我要一大堆的行为印证来证明我是得救的，啊，或者说用这个来讨好神呢？或者为什么这种因行为称义容易产生一个大的问题，就在于第一，你很容易假冒为善。耶稣为什么批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严格遵守所有律法的，可是却以此夸耀。然后呢，为什么假冒为善？他就会做出一些看来是很敬虔的动作嘛，那赢得别人的尊重啊，他真爱主啊。就是耶稣讲了一些比方，当你的耶稣，我们听起来耶稣想象中的耶稣都是正经八百，耶稣好像耶稣哭过，可是圣经上从来没说过耶稣笑过。耶稣笑过吗？好像没有，至少没这么写过哈。耶稣没笑过，只有一次也写了耶稣欢乐起来，欢乐。其实耶稣也是很幽默的，他只是讲的话会幽默感的人呢，他讲笑话的时候，别人笑了要死，他都没笑，就耶稣没笑，没笑过。可是他不是不幽默的。这譬如讲耶稣在登山宝训，他是讲祷告嘛，他说假冒为善的时候，他其实意思是这样，如果用我比较更夸张的说法的，他说那个人会祷告选定的时刻，因为跟这个穆斯林一样的，穆斯林他们早上六点钟、九点、十二点、下午三点、六点都有五次祷告嘛哈。那犹太人呢，有些人很敬虔的拉比就选定了时刻，在固定的时间，知道时间到了要祷告的时候呢，所有动作都停了。所以像这些穆斯林，我在机场就看过，他时间一到，他的时间是用麦加的时间，不是美国时间的，所以是麦加下午三点。那美国不管是几点，哦，要祷告了，他地毯一铺就在那个机场的那个大厦里面，我就看到一地毯一铺，几个人就跪在那里就开始等。那我一看，哦，哇，在这里，那他们是觉得时间对，而且一定方向，他们在用什么罗盘还是什么的，麦加，他是朝向麦加的，所以机场往哪的方向都不管，他一定朝向麦加，地毯一铺就开始了。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况下，在耶稣的时代，那些拉比刚好那个时间要祷告了，他就出来，他就在十字路口，群众最多的时候，然后他就在这里开始，哦，主啊。也是说假冒为善就在这里嘛，那那时候场地地点哇，曝光率最高，他用很长的祷告，很大的声音，大家听说，哦，那个拉比真是虔诚啊。他说，耶稣说，这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啊，你以为这样祷告怎么？你知道耶稣是这样讲，所以我说， 其实耶稣是很幽默的，只是我要在加油添醋你才能了解耶稣在讲什么。他其实就是说，如果这个行为可以让你称义，那一定会有人仿冒的。因为外面呢，我可以装的嘛，装的很多东西出来，装的哇很夸张。所以为什么行为称义为什么会有些？我是说，那个 Henry 牧师他自己在反省检讨的时候，他就说怎么伪造数据，就说那个什么得救人数。因为如果这个事可以表功，我真的就会假冒伪善，我就做出一些来。其实这些人不知道说这些数字在神面前没有用吗？他可能也知道，可是现在问题不是神那边，是人这边的。所以当你用行为称义的时候，仿冒的事情或者就是不择手段去达到那个东西都会做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然后呢会自以为意，因为我带十个人信主，你带三个不够爱主，或者不够虔诚，或不够什么，我呢我能够有这个结果，所以可见我是比较那个的，我是高等一等的基督徒了。所以教会会觉得他是好像唯我独尊，信徒之间也比来比去，就比这些东西。那这个其实对属灵的生命是破坏性的，这个是一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也提到过他们的门徒带领师徒关系方面啊，这个是他们很成功的地方。所以他们跟普通的教会不同，就是他们平常几乎不太开布道会的。国际基督教会的发展完全不是依赖布道会，他们不依赖什么布道会讲员的，他就是个人谈道，一个一个带。那当然有一点点心理上的压迫哈，就是说你信了主，为了证明你是信主的，你是热心的，你是主的门徒，你就带人，就带门徒嘛，所以每个人就积极要带一个他的门徒了，然后他要对师父负责，他才带一个。所以你看他的几何级数的那种发展，你可以想象是怎么样。第一个100个人 BU MIT， 那我知道 MIT 的学生在我看来都像是海军陆战队。以前我在 Lexington 教会啊，男男女女，我在一眼看去我马上知道谁是 MIT 的。 MIT 的学生啊，每个就是一种也不能叫做傲慢，有一种那种调调，那种味道，就比如我知道海军陆战队好像剃个平头的，你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都是剃平头，短短的，都是那种千锤百炼出来的那种霸气，你可以叫做霸气，即使不叫傲气的话，那种味道啊 ，no nonsense 啊。那那些人信了主以后，那就跟海军陆战队的那种特种部队的一样，杠杠杠这样的，无甚经验，然后所以那时候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说法：一群弟兄姐妹、大学生，如果有什么 MIT 的、有 BU 的、Wellesley 的放在一起的时候，都会被那 MIT 的哦吓坏了。因为 MIT 的学生每一个人。爬行起来也是一副这个样子了，那你要哇，这那种很奇怪。但是呢，他传福音，如果带了这批人，哦，很火热，然后每个人都特种部队一样的哈，好，开去，去吧，我们去校园里面猎头，好，100个，那你看一看，所以第一个100，第二年就200嘛。那你想想，这100个每个人去猎一个头，不是又多100嘛？何况原来在有的呢，所以他几何级数的成长，就是一代信主他就带一个，那原来有了又带一个，所以100+100不是200吗？到了第二年的话，那200再带一个不就是400了吗？嚯嚯，就上去了。那当然学生还会毕业的嘛，可是你毕业了还一直下去的话，他成长是非常可观的。但这是提醒很多教会可能忽略的。我们常说像摩门教这些，固然我们说他这个教义上这个异端的，但是他的传教的某一些东西，其实回过头来看，其实有一些他真的还蛮符合圣经的说法的，对不对？我说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教义是错的，可是他比所有的教会更彻底的执行了什么？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所以他们这种教会发展最快。可是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没有牧师的，他信徒都开到1000万了，没有一个牧师，可他可以发展嘞。那我们教会呢？任何教会没有牧师就完了，哎呀，没爹没娘似的。哎，那摩门教怎么长的呢？他也是没爹没娘啊，哎，活得好好的了。所以可见，他们有一些圣经的原则，他用的比我们还彻底，教义是偏差的。同样，你看国际教会的时候，他有一些偏差，可是不见得。他所做的都是错的。 他的门徒带领是他成功的地方，但是他也滥用了这个方法，就譬如说对师父对徒弟有这个所谓绝对的生杀大权，这一点是不合乎圣经的。可是这个门徒造就带领这个观念，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普通的教会反而忽略的，就是我们带人信主不知道会有那种方式信主，信主之后这些刚信主的人可能缺乏的就是一个比较亲密的一种类似师徒关系，也就是说属灵上比较成熟的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来帮助来带领来引导这样一种亲密关系的建立，我们比较少，好像都是自己找草吃是。那在他们国际教会的话，那都是指定的，谁是你的师父，然后怎么样？当然这个师父不是终身的，我看过他们的材料是提到说，这个师徒关系呢，会隔一段时间以后会换师父的，啊等等，啊但是至少每一个信徒，你一定在任何时刻有师父的。啊、哦，那师父要照顾徒弟属灵生命成长，当然有时候管过头了，连他的交女朋友什么都管了，但是那个是偏差的部分，但是他注重这个肢体间一个对一个的关系，这一点可能是很多教会忽略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几乎不存在没有这个关系的、哦、所以因此这个教会的那种凝聚力他们非常的强啊，那一般的教会比较弱。最后我想就稍微简单提一下说，那我们对于国际基督教会的信徒了，对这个教会我们怎么样的看待。第一个我已经强调了，我觉得教义上它不是异端团体，它是做法上作风上比较极端的，失去平衡的一个团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许多在国际基督教会里面的信徒是非常热心的，他们可能是误入歧途，就是说他们是热心，可是很多学生哈，特别是学生在校园里面，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团体的来龙去脉，然后很可能觉得哎，他们很爱主，我也很爱主，然后这样就进去了。然后在这个情况当中，有时候是吧，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自拔。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的教会的信徒哈，我觉得相反的要用格外用爱心来接纳，不是马上要好像应该把他拉拔出来那种味道哈，但是你要用爱心接纳，慢慢建立关系，然后你才有机会慢慢的跟他来分享啊。就至少我觉得你不要把它看成这种好像是个恐怖分子似的，哎呀这个家伙别碰他，然后警告所有人不要碰这个人了，这个很可怕的啊。我觉得有时候你不要这样的看，就说固然他可能也受到一些影响，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啊，但我觉得要用爱心怎么样来相待。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去说服他们的话，可能你自己圣经基础要好一点，因为他们是我就说圣经很下功夫的，虽然有点偏差的教训，他们的门徒训练其实就是每天在查经的，可能他查的是选择性的经文某一些，所以把他们那种观念是一而再越来越强调啊。那么另外有一些呢就忽略了，不过毕竟他们是很注重查经的，而且已经查了圣经来讲他真的还下了一点功夫了，你功夫下的不够深的话呢，你想说服他他说服你都有可能的、啊、所以你自己圣经的尤其有关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些问题其他的一些圣经比较平衡的教导我们要心里有数，然后才可以慢慢借着交通分享来跟他们谈。那我也深信像这几年国际基督教会里面发生的这个四分五裂的现象，我个人觉得也有圣灵的工作。那个我很感谢主，就是说那个 Henry Critty这个牧师他发出那封信以后，对整个来讲是造成一个反省啊！我不是为他的分裂感到很高兴，而是我觉得说表示有圣灵的工作。那我相信这些人如果是真正爱主愿意跟随主愿意读圣经，圣灵可以用很多种方法让神的话自己去纠正他啊，而不是外面来打倒他，但他内部的反省，我盼望这个国际基督教会慢慢会从那个比较偏差的极端慢慢走回正轨，然后跟弟兄姊妹跟别的教会之间开始有交流，我们一起在福音里可以共同兴旺福音。那现在的迹象看来至少有一部分的人已经开始跟别的教会之间有交通。那我最近还读到一篇是香港是香港基督教会有些人离开以后写了一封公开道歉信，是向所有他们过去曾经瞧不起的这些信徒们道歉，向所有他们自己曾经带过的门徒道歉啊，等等，就是说我们重新回到圣经来看，我们觉得我们当时的做法我们所讲的一些东西是不合乎圣经的，那么 希望弟兄姊妹在主里能够赦免，能够接纳等等等等，有一种公开道路性在 internet 上看到。所以像这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盼望这种情形可以继续能够进一步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团体慢慢可以回到主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交通分享，我们也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可能很多我们自己忽略的或者失落的一些东西。好，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认识这一个极端的团体，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圣灵在他们当中也有工作，能够把一些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真正的看见，也能够再一次跟别的同样爱主未曾向巴力屈膝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为福音上能够共同同心的摆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往后还有几门的课程，就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